三个宝，最后一张稍微第一要先记一下啊，还是很激动吧，
好累
啊，啊需要安静一下。
好，还有人没来吗？好，那我们就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哈。来，请哪个弟兄来？来，林涛，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始。来，话筒啊。
在你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用心灵的诚实敬拜，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王掌权，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败坏，愿一切荣耀归于你，把接下来张会的正道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中，求你让他按时的正义去解决。听的人有耳就当就当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就保持的喜悦，活在你的旨意当中，顺服你的话语，而帮助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那我们开始了哈。下面开始，那弟兄们还是开刷一下哈。啊，我们做丈夫的，那我们刚刚，我们稍微请哪个姐妹，请后排的哪个姐妹来帮我们去，复述一下，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它有什么含义？妻子的本分是什么？它有哪四个？它的本分的四个含义呢？来，把话筒给谁？哪个姊妹自告奋勇的来？哎，那后面有了，好。
妻子的角色是帮助者，
还
有三个方面的诠释，一个是丈夫的助手 ，assistant， 是丈夫的支持者，还有是丈夫的鼓励者，然后妻子的本分是顺服丈夫，就是要敬重自己的丈夫，首先注重是在态度上，不是行为上，首先要敬重的是态度上，不是行为上。第二个是要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第三是里面存着长久忍耐和安静的心为装饰，第四个是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丈夫埋在，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埋在丈夫，有义务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
好，感谢主啊。如果有哪个弟兄想找一个比较温柔的、贤惠的、又主动的妻子，跟这个姊妹多注意她一下哈，挺好的哈。啊，当然我不是在做广告哈。好，感谢主啊，我要给她一点鼓励和支持哈。啊，感谢主，就是我们在主里边，哎呀，甘于去什么挑战一下自己哈。好，感谢主。那我们这样的，我们准备来到了我们今天下午呢要赶快把这个也结束掉，开始讲男人。那男人，我们说这个什么指？在婚姻家庭中，刚刚我们讲到妻子的角色跟本分，现在我们讲一讲丈夫的角色和本分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讲，我们圣经里面说丈夫重要的一个定位是什么？他是谁？他是个领导者，对不对？他是 leader， 是领导者。那领导者是不是我们刚才说是不是高高在上呢？不是的，那是什么？责任更大。但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说丈夫的责任比妻子更大，也就我们知道这里面讲的丈夫有四个重要的责任，他有什么最基本的责任？什么？供养家庭的责任。所以我鼓励弟兄们哈，我总是鼓励弟兄们，无论你是全职侍奉的，还是在社会上有工作的，一定要怎么样？想办法去增强你养家糊口的能力。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以前很鼓励很多弟兄们，哪怕从刚大学毕业也好，或者哪怕没有读大学出来开始工作也好，或者我鼓励他们没有大学毕业的去读技术学院，一定要学一些什么蓝领工人也好，有技术，你一定要做蓝领技术工人，使得你怎么样呢？你只要在一个专业，在一个领域里面，你坚持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15年你一定能够成为专业人士。那我们看到有些弟兄们是什么呢？他喜欢跳，这个行业也搞一搞，那个领域也搞一搞，那个专业也做一做，就万金油，对不对？就哪个部门少你也没有问题，多你好像也没有多大什么作用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开始显得没有意义了。我随时可以炒掉你，我也可以使用你，我需要时候使用你，我招之即来，我挥之即去，就搞得这些弟兄们呢经济能力越来越差，导致什么？导致养家糊口的能力什么越来越有困难。那这个呢需要主来帮助。所以我鼓励弟兄们，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专业里面，一定要认定你所从事的专业，又在那个领域里面跌打滚爬，哪怕从跟人家踢鞋子开始，看饮水机也可以，但关键你要坚持，一定不要什么三心二意的，半年就变一个行业。但一开始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摸索，你可以去试试自己在哪个行业里面到底适合你。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到30岁左右，你还不知道你从事哪个方向的职业，你还不知道这边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你要开始要有紧迫感。为什么？因为你要有养家糊口的责任。哪怕你做传道人，我记得我在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被鼓励起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记得在海南岛的时候，我们被三支教堂赶出来，我们本来在三支教堂聚会，突然把我赶出去，我还在20几岁把我称为假师傅假先知，哇，我说我都达不到那个级别，当赶出来。后来呢，那就开始带领聚会，我有工作，几个老太太死命要推我出来工作侍奉。我们几个老太太觉得你呢带领我们30-40个人聚会，你不全职啊，你讲道也不够有力量，不如你讲道不好，乃是因为你又工作又讲道，你就无法去牧养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决定先请你出来全职。这个老太太做什么？一个卖鸡蛋的，一个在菜市场卖菜的，一个家庭主妇没有工作的，她说我们请你出来专职侍奉，给我开多少钱一个月你知道吗？300块钱一个月，10块钱一天。我说这个一天吃饭钱勉强够了，是20多年前嘛。那我住哪里呢？那个老子们说没问题，我家那个房子不租给别人了，给你住的，也不用租房子住。就在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就低谷，哎呀不行啊，我做一个弟兄，我虽然是基督徒，我虽然愿意服侍主，但你给我300块钱一个月，这个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最好不要提就好了，不可能事情不要提。但是那时候我单身呢，所以那时候呢我还说，后来被他们逼着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我开始说祷告看神带领，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就不了了之，要每个礼拜来问我怎么样了，祷告之后怎么样了，我说还没有感动，我说再祷告，再过一个班怎么样了，他们很认真地对待我，每次来。后来我才开始不断地把他们推向什么呢，要开始全职侍奉的这个概念。但其实那时候一直对这个经济的问题上帝也真的是看顾。那无论说，不要说因为我传道人，所以很多传道人说在中国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传道人是没有工资的，对不对？当然你说在农村可以啊，因为他有地嘛，有这个农场嘛，有鱼塘嘛，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说那时候我一直祷告主，如果神让我结婚，一定是让我能够什么供养我全家人的需要。因为我那时候很清楚的，我结婚我的妻子是做全职妈妈的，我一定不会让我妻子在外面工作的，除非基督化教育，既能够带自己孩子，能够帮助到别的孩子，那可以。但那时候我们很清楚，我的妻子那时候工资是我在广州的时候我已经拿工资，我的妻子是我的1倍、2倍的工资。但是我仍然是说，我的妻子一旦我们今天生孩子了，我的妻子就不再工作了。所以就开始神说，那你怎么样？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的工资跟家里妻子的工资是我现在好，当时觉得还不错。但那你妻子不工作了，那你一个人工资侍奉的工资怎么养家糊口？但是我们说感谢主，神如果给喜悦，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可以过清贫的生活。我那时候一直说没关系，我可以去摆地摊大牛做嘛，我都得要尽我作为父亲对丈夫的责任。奇妙到什么程度，我就说哎，我跟我妻子说，反正我们那时候我妻子那时候还在恩惠工作哈，然后工作哎，然后开始怀孕，还有我们说好，一直到生孩子之前我们不工作了，至少3年以后不再工作，3年之内应该不工作。那我们又连续生了老二，那就更加很多年不工作。所以人家说那你怎么生存呢？你的工资才不到2000块钱，那你的妻子工资 这是你的工资的一倍多，那你怎么去生存呢？我说没关系，主会看顾的。所以我就开始跟我的同工们分享我们的生活的安排。当时这些弟兄们弟兄姐妹就暗中查看，一直到有一天，那时候我做少数民族福音事工的，在广州专门去做贵州的布依族跟水族，做哈尔滨的到傣族跟鄂伦春族人的那个少数民族福音事工。所以那时候呢，我记得有一天突然当时我一个很好的同工，一个在香港的一个美国弟兄，一个新加坡的弟兄，我们三个人每个月都会在广州见一次面。后来他有一天突然来问我说，我的妻子越来越快生孩子了，他就问你的妻子多少钱一个月工资。当时我们从来不打听互相之间这个工资的。后来我说，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我还是告诉他了，他们就回去了。再一个礼拜下来，他说我们一直听你分享你妻子生孩子就不工作的这个信心，激励了我们，我们觉得你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而且我们真的很支持羡慕从上帝来的意向，妻子生了孩子就全职妈妈是绝对有意义的，绝对价值超过出去工作赚再多的钱都没有这个更有价值。所以你这样的信心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回去之后决定从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就是你的工资加上妻子的工资。哇，有没有这么涨工资的？有吗？一下都涨两倍三倍的工资的，有没有啊？没有的，但是我经历了这个工资的涨幅。所以果真不假，在我妻子决定停掉工作开始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我的工资就变成我家庭的收入跟我妻子有工作的时候工资一分钱都没少，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最后来我的妻子我们就生老大生老二，一直在家里做全职妈妈。所以我觉得感谢主，神会供应。圣经里说天空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和他。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以利亚本来是最厉害的先知，对不对？在旧约里面非常有能力的先知，结果因为祷告三年六个月什么不下雨，亚哈王跟耶洗比要追上他，结果以利亚什么跑啊跑，跑到哪里去啊？谁来养活他？哎呦，好可耻哦！怎么到一个程度要个乌鸦来养活你？你觉得有面子吗？所以有时候做先知、做神的仆人，你不能够跟别人比金钱，但你要养活自己，上帝会有方法，对不对？甚至更奇怪到什么程度？他后来乌鸦不叼食给他吃了，他逃到一个什么外邦的一个寡妇家里，对不对？跟寡妇抢饭吃，你知道吗？说你们家有没有面做饼给我吃？寡妇说我家就一把面，只够我跟我做饼，够我跟我儿子什么一人吃一个饼就没有了，要死就死吧。这个时候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啊？哎，那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们吃。但以利亚怎么说啊？你先做一块饼给我吃。哎呀，这是传道人的风格吗？啊，传道人怎么这样呢？人家寡妇跟儿子本来就困难了，你到人家不知道还好，说你给我块饼吃，说我家没饼了，只有一点面，做了饼吃吃就好死了。说好吧，传道应该舍己，对不对？好了，谢谢，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们吃吧。但他说你先做给我吃。哇，把人家寡妇从他儿子嘴里什么抢着吃，不容易哈。但是神的预备，当然神也说你家的面必不少，对不对？瓶里的油币不少，对不对？上帝给他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丈夫有养供养家庭责任。我鼓励弟兄们，无论上帝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你一定要想办法提高你的能力，没有关系。说我读过大学的，我在我的专业上怎么就晋升，我没读过大学的，我就在我的专业上继续努力。千万不要随便的改变你的行业，真的，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特长，找到你的恩赐，找到神给你的那个某方面领域里面那个，再加上你的特别的兴趣爱好，好好的发展你的专业，使得你的收入也要不断的什么提高，这是上帝给你的责任。第二个责任是什么？有引领家庭的责任，就是说你要把你家庭引到哪里去。比如说我这个丈夫，我的目标就要移民美国。哇，那你每一天就把你家庭要什么往美国去引领，成为你的追求。我的目标是要成为，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公司，你会让一家人来配合你，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公司。我的目标是什么？要建立一个伟大的教会， 你会带着你的家人一起来所建立一个教会。这个丈夫在引领的责任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你，所以丈夫你每一次你要做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当以利亚的时候，不是耶利米时代，神耶利米为流泪的先知，对不对？他不断的警告以色列民要接受一些灾难，神要惩罚以色列人。结果你知道吗？他的一个门徒叫巴路，对不对？巴路也很忠诚的把他的话语传达出去，但是神以利亚跟巴路怎么说？现在岂是图谋大事的时候吗？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图谋大事，要什么？按照上帝给你的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面，你要忍受艰难困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来说，你引领你的家庭去到哪里？是去争取更大的世界上的成功呢？争取你能够移民到某一个海外的国家呢？还是能够带领一家人好好的归跟从主呢？建立你家庭的祭坛呢？建立家庭的灵修，每天你夫妻要一起灵修，你有机会跟孩子一起灵修，把一家人带到上帝的国度，这就是每个丈夫要做的责任。第三个责任什么呢？丈夫要管理家庭的责任。这就是什么？有的家庭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从外地搬过来，到我们店的学校上学，他说：“哎呀，张牧师啊，我很喜欢，我想我的孩子跟你孩子玩。”他说呢，我不想我的孩子跟另外一个牧者的孩子玩。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哎呀，有时候他们家庭对孩子要求太松了，就太随便了，太自由了。啊，我说感谢主啊，谢谢你鼓励我激励我。他说，所以呢，我觉得你又对你孩子过分严格了。我说谢谢你再鼓励我一下，我承认我对我的孩子还是不够严厉。这个不够严厉不是律法主义的严厉，就是有时候我自己的软弱，有时候我对我孩子按照圣经的教导我还是有很多的亏欠，当然有时候对他有所严厉过分也在反省，但其实我们对孩子管理还是有不同。我们说有两种，一种什么叫专制的，对不对？独裁式的，父亲的权威很高，这个是过分了。但反过来有时候是太放纵了，什么都让孩子围着他自己来转，满足孩子自己所有的需要，这都不是上帝所教导的方法。等会我们会讲这个问题，怎么教育儿女的问题。那无论如何，你怎么管理好你的家庭，需要上帝给你智慧。第四个是什么呢？有保护家庭的责任。你作为男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如果你跟你的妻子正在阳台上，正在家里吃饭，突然有一个小偷从你家阳台什么爬上来了，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孩子正在吃饭，结果你看到一个小偷进来了，丈夫站起来，老婆，现在有盗贼进来，我先带着孩子吃退，你顶住。这是个男人吗？所以你要什么？男人要保护家庭，特别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危险患难来临的时候，你有责任保护好你的妻子孩子，对不对？大家记得吗？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人物叫雅各，雅各后来被他哥哥追杀，逃到米索波大米，娶了两个妻两个妾，当时生了十一个儿子的时候，还要带领他的妻子儿女们回到那迦南地，对不对？抬头你看他怎么排兵布阵的，但他走着听说前面他的哥哥带着几百号人，对不对？迎面而来，这个雅各紧张了，不，为什么？因为哥哥来杀我的嘛，那怎么打仗呢？你知道雅各怎么排兵布阵的？首先仆人跟带着礼物，第一队，第二队仆人跟礼物，然后呢，我们先不讲雅各，我把它隐藏起来哈，我把雅各隐藏起来，仆人跟礼物，第二队仆人跟礼物，第三队婢女跟他的儿子，第四队婢女跟他的儿子，第四拉杰跟利亚跟他的儿子，最后拉杰跟他的儿子，因为他最爱谁？拉杰，在最后给他逃跑的机会更多，对不对？仆人当然是什么？带着礼物，要打就打，要和好就和好，对不对？第一队不行，第二队什么？第二队上顶不住了，婢女先被杀，再一个婢女，再一个利亚，再到拉杰，对不对？那我问你，雅各在哪？雅各在哪？最后吗？缩头乌龟吗？ 在前面吗？那么情谊过分吗？雅各在哪？雅各在哪？谁知道？举手给我听一听，雅各在哪？弟兄们好好说，你在哪？你会在哪？在妻子前面。婢女不是你的家人吗？他生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吗？他在哪里呢？他在所有的仆人跟他的妾之间。这个位置恰不恰当？仆人当然应该在前面了，你在最前面，你心意过分太勇敢了。仆人要在前面，仆人带着第一批礼物，第二对仆人跟他的礼物，雅各，妾跟他的儿子，妾跟他的儿子，利亚跟他的儿子，拉杰跟他的儿子，雅各站的位置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姐妹们觉得他对不对？为什么他必须站在他所有家人的最前面？懂了吗？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当死亡灭威胁的时候，男人要站在什么？你妻子儿女的最前面。这就是雅各懂得保护他家庭的一个责任，一个成熟男人就显明出来了，懂了吗？所以他对一个男人、丈夫、父亲，他是在他所有妻妾的最前面，恰到好处的位置，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家一定要记得，对于男人，你有保护你家庭的责任，无论是首先属灵的保护，当你面对异端，面对真理的一个分辨，你做一个丈夫，你做一个父亲，你要带领你的孩子回到正确的信仰里面。当你家庭面对危机、面对危险、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站在你的妻子、孩子面前，保护好你的家人，这是你的责任。包括经济的危机，你怎么去？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妻子、孩子们讲：没事的，如果真的经济有困难，教会被查封了，我也没有工资了，爸爸会去摆地摊，都会养活你们的。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的口才还是能够卖点货出去的。以前我的教会弟兄姐妹说：“哎呀，张老师啊，张老师啊，你做生意也没问题，死的都给你说成活的了。”我那也不行，骗人不行哈，江湖骗子的不行哈。所以呢，我就在干什么呢？我就觉得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你确实要带领家庭，这是做头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丈夫的本分是什么。爱，对不对？爱的含义有三个含义，什么？舍己的爱，基督的爱是在我们的里面。舍己的爱，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短宣，其中有几对夫妻，有个晚上我们那边集合了，准备下楼了，出去活动，就一集合怎么少一对夫妻？好，然后再等于丈夫来了，那妻子呢？我不知道。哦，这个奇怪了哈，夫妻一起出来的，竟然集合之后呢，丈夫好不容易来了，说妻子呢，我不知道，这个麻烦了，怎么把妻子搞丢了也不知道。好，我们说那肯定没丢，他说不知道，肯定要丢了，他肯定找的嘛，对不对？我说肯定是闹矛盾了。那我们说你妻子呢，我管不了他了。后来有别人告诉我们，跟我们说，哎呦，他妻子在楼上哭呢，哭哦，那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赶快上去，我就跟他一起，来跟我上去。哎呀，张老师啊，怎么了？我老公打我，我你打你老婆了？没有，我没打他，怎么回事啊？原来他们在楼下闹矛盾的时候呢，两个人不知道闹什么矛盾，就在底下吵起来，他这个妻子就给他气得很生气，他说拿起砖头，丈夫说哇，你拿砖头打我吗？丈夫为了什么正当防卫，把他卡住他的脖子，抢夺他的什么，终于把砖头抢下来了。妻子说，我丈夫打我，你看我脖子都掐紫了，然后呢，你看我手都给人抓的都变形了。哎呀，他给我一看，哎，真的哦，真的哦。哎，我说弟兄你麻烦了，他大一点，你怎么打你妻子呢？我没打他，他是要用砖头来把我打死，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只能防卫，我就把他控制住，把他砖头抢下来。我说你麻烦了，你错在出来什么呢？你不应该抢， 你不应该限制他。那你让他把我打死吗？我说不是的，姐妹拿起砖头真的不是真的要打死你，知道吗？他这是吓唬你一下，他的情绪来了，你就让他打，他就把砖头扔掉了。那妻子说：是的，是的，老师你太理解我了，太理解我了。好，理解了也没关系。过来，丈夫还是不服气，你又偏向姊妹，你这个牧师总是偏向姊妹。我说弟兄，你想一想，你的妻子，你所亲爱的妻子，整天要拿石头打死你的这个女人，你跟着去生活不是很惨呐、啊？那可怕、啊！你倒不如让她用石头把你打死算了。这叫什么？这叫置之死地什么？啊，够深吗？你认为这个女人每天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你跟她活着过着还有什么意义吗？倒不如让她一下头把你打死算了，回到主的怀抱里，好的无比。你为你的妻子定十字架，为什么？你为她舍己吗？圣经不知道你爱你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啊？刚好舍己嘛，把主的真理给实践出来了嘛。而且你的妻子呢，因为把你打死了，灵魂得救了，悔改了，多好啊！天堂再见。结果弟兄也笑了，姊妹也笑了，这个太好了。上帝本来就叫你叫舍己的爱他，你为什么害怕把你打死呢？我跟你有时候我们的思维啊被限制住了，知道吗？其实上帝很有意思的。后来这个弟兄怎么样呢？就放心了，姊妹也开心了，又跟我们下楼去玩去了，从此改变了。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患得患失，过分的情绪上对立跟你的配偶。其实丈夫你要学习怎么舍己的爱你的妻子。上帝有一天把你带到这个境地了，你太有福气了，知道吗？所以你舍己的爱他，让他用石头把你打死吧。如果能换来你妻子灵魂的得救，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对丈夫的要求使命就是你要舍己的爱你的妻子。第二，无条件。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因为可爱。我们经常讲丈夫顺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都是无条件的，并不是说因为你对我好，你爱我我就顺服你，你顺服我就爱你，不是这回事。你只是尽你的本分，你叫什么无条件的。我们经常说丈夫妻子说，我丈夫又不信主，我丈夫又不工作，我丈夫又不赚钱养家，我丈夫又不愿意照顾孩子，我丈夫又不愿意做家务，我丈夫又不愿意，油瓶倒了都不扶的，这个男人要尊重他吗？又要敬重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丈夫。所以那些正在找朋友的、找对象的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了，姊妹们特别注意。我总是问你，你最喜欢这个弟兄身上什么东西？他说我喜欢他最漂亮。完了完了完了，我就觉得你不够有眼光。你看懂男人第一个素质是什么？他能做我的头，这个最重要。如果你跟我说第一句话说，我觉得这个弟兄能够做我的属灵的头，也能够做我家庭的头，做我生活的头，哇，这个有了已经90%了，其他的怎么样都没问题，矮一点、瘦一点、胖一点都不重要了，帅不帅你可以改变的，关键他能够做你的头。反过来，对弟兄最看重的姊妹什么？他不根据你的贫穷富足，不根据你的所谓的能力的高低，因为你当你决定嫁给这个男人的时候，他能做你的头。那当我娶这个女人做我的妻子的时候呢，我真的爱她，我无条件的能够爱她，无论她怎么样我都能爱她，这是你的一个决定，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经常说婚姻不能没有感情，但是不能单靠感情，因为我们感情会改变的，他也会改变的。可能你妻子有一天会面对残疾，面对一些疾病，面对健康的问题，你仍然能够爱他吗？所以这叫婚礼上的誓词，对不对？为什么那么重要？不是个口号而已。但第三个我要注意特别给大家提醒的是什么？真诚而不隐藏的，这个很重要。这个我要开始了。来，现在我稍微哭了。来，请姐妹们全部坐到这边，请弟兄们全部坐到那边。 弟兄们坐到那边，姐妹们坐这边，中间稍微一个分界线，弟兄们坐一边，没关系，今天不坐满他。来，姐妹们坐在这边，弟兄们坐在这边。我给你做个示范而已哈，我给你举一个随便的例子。好，我给你做一个示范的例子，怎么教你们什么叫真诚还不隐藏呢？我们鼓励，当我们要跟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有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婚姻辅导之前有一个步骤要做的，做什么呢？在你们两个决定订婚的之前，一切都正常的前提下，我们会请求这一对准备结婚的男女的恋人找一个公共场合，也不需要第三人在场的，但是不是私密的空间，请你把你在以前的男女的交往当中，首先至少有没有性方面的跌倒过，有，请你要告诉对方，你可能不需要其他人知道，你需要诚恳的把你自己在以往的男女的关系上有没有性方面的跌倒过，请你诚恳的告诉你要交往的这个对象。也许在心理学上可能说这个不好，不要告诉他，成为你心里永远的什么秘密，对不对？这心理学的辅导可能这个会破坏你的幸福，可能会让你失去你的结婚的对象，对不对？那我们在组里面我们鼓励什么呢？你需要把你以前特别是在这方面的跌倒过的事情要告诉对方，寻求上帝的旨意，这个事情没有对和错，对方能够接纳你，感谢主；不能接纳你，你也要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弟兄是不能接受的，有的姐妹是不能接受他有过这方面的跌倒过的。那也这个我们不说他接受的就更伟大，不接受的就是不伟大，不是的，这是每个人的他自己的信心的程度。然后呢，我们会鼓励他什么呢？就他们有一个在决定订婚之前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如果你愿意讲更多一点的也没关系。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就有一对，他们已经结婚了，有一天他们说我们要离婚，都是信主的。为什么要离婚？当然夫妻结婚之后就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矛盾，甚至因为双方的父母也很多矛盾。那你为什么要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欺骗了我。他在结婚之前，我问他，弟兄问过这个姐妹说，你跟我之前有没有性方面的跌倒？那个姐妹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那后来这个弟兄当时感情很好，他就把这个事情就不管他了，就过去了，就结婚了。结果婚姻后又发生很多的矛盾，这个弟兄就抓住这个把柄，说你再次诚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在我之前有没有跟别的女人跟别的男人有过肉体关系？这个妻子说我有。那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在婚前我曾经想告诉你，你不听，我没有回答你，其实很明显你知道答案。后来就不行，结果这个丈夫说因为你欺骗了我，说一定要跟你离婚，就他们就离婚了。还有一件事情，一个弟兄很喜欢，不叫很喜欢，对某个姐妹有所好感，而这个姐妹特别喜欢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很不错，但是在我们教会后来去了国外读博士后，这个姐妹也不错，研究生毕业也很好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这个姐妹很喜欢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开始对这个姊妹有所好感，但是这个弟兄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绝对不能接受我的妻子在我之前已经跟别的男人有过任何肉体的关系，他告诉我了。他说牧师，我不在国内，我委托你一个使命，你能不能够帮我问一下这个姊妹有没有这种问题？这个好厉害哦，这是隐私，对不对啊？当然他说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一个成熟男人，我不想互相有误解和伤害。我对这个姊妹是有好感，我开始想跟她交往，但我想搞清楚这件事情再决定我们的感情。那我又不能问，那找牧师问，牧师也不能单独问他，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就祷告，哇，这个问题太难了，我要冒着得罪这个姐妹的风险，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请她来我们家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叫孩子们都回房间里面做自己的事情，我的妻子坐在我身边，我开始很小心的说，姐妹，欢迎你来我们家，很高兴，我真的没有隐私迷的问题，你更不是窥探迷，我真的受到一个弟兄的委托，是谁你应该知道，我知道你很喜欢那个弟兄，但那个弟兄确实也想愿意跟你交往，但是他委托我一个使命，我真的不想接受这个使命，我真的想能不做就不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牧师，没办法，要死要活都得上，希望你理解我好吗？他说好吧，没事，但是我给你一个自由，你可以选择回答，你可以选择不回答，我都接受，没事。还有我的妻子在我身边，对不对？没有问题，我一个人不可以问你，我不可以私下问你，我妻子在我身边。好，就我很紧张，说请问你在之前有没有过性方面的跌倒？我恨不得最好不要有这个场景。最后的结果是我不回答，谢谢你，希望你理解我，我明白。然后我们祷告就结束了。第二天早上那个弟兄给了我电话，我说我告诉你的答案是他没有回答，结束，我不讲读一句话就结束了。从此这个姊妹一年多就不再理我了，一年都不理我了，你就知道结果了，对不对？其实弟兄呢第二天就决定跟他停止了任何的来往，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本来我也觉得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那个婚姻发展我绝对支持，但是客观的条件被限制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鼓励你们，在我在婚前辅导中一定要鼓励，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是在婚前的贞洁里面，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好好的守住上帝给你那个贞洁，不要留下遗憾。所以我是鼓励那些弟兄姐妹，在你们决定订婚之前，一定要把你在这方面真的你不能，你可以，我说你可以不告诉牧师，你们的结果不要告诉我，你们两个能够解决就行了。如果解决不了，你万一需要我介入，需要主的怜悯。我真的每次婚姻辅导都这样做，感谢主。有的是什么呢？坦白承认的有过这样的跌倒，彼此接纳了，也有的因为不能接纳就在那个时刻就分开了，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是真诚不隐藏？什么概念呢？就夫妻之间你要往婚姻里走，你一定要把你这方面的事情什么告诉对方。也许当然如果对方因为这个不能接受你，你不要公开，只能说上帝没有带领我们往婚姻里走，彼此尊重，彼此理解，千万不要判断，不要去宣扬，这个是关乎他个人的隐私，没错，但是上帝知道，彼此知道，为了婚姻的缘故，你要守住彼此的这种尊敬的关系。好了，现在我给你们做个试验，现在这弟兄们在这里边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姐妹们注意看，注意看这边，认真看。请问，如果你将来交往的对象姐妹有过性方面跌倒的，你还能够接纳的，请举手给我看一看。就说如果我将来交往，我未来交往的对象有过性方面的犯罪跌倒，但我仍然能够接纳，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大概十个左右的弟兄能够接受，说如果 特殊的情况下我能接受。我再问，如果我未来交往的结婚对象他有过性方面的跌倒，我绝对不能接受，请举手给我看看。就说我未来结婚的对象有过性方面的跌倒，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真的不能接受的，请举手给我看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弟兄认为我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其余的再举手，刚刚都没举手的举手给我看看，都没举手的，一个，两个，两个啊，他们可能是有看什么条件，是不是？是看到什么情况下，他有我不能接受的。他是这两个没举手的，我想起这种情况说看什么情况，对不对？好，感谢主，谢谢弟兄们的诚实哈，就这么诚实。姐妹们刚刚都看清楚没有啊？没看清楚，我让他再举一手给你们看看。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做一个示范给你们看啊。啊，我并不说你们一定要有发展哈，啊，就是这样的。好，来，下面姊妹们来了哈，姐妹们来了，同样的道理。你们在如果在结婚的交往对象里面，如果真的他有过性方面的跌倒过的，当然都处理完了哈，那个说犯内不悔改的不算哈，犯内不悔改的不算，就说他有过跌倒没悔改的这个不算，就他犯了这方面罪还没有悔改的那不同，懂了吗？这个不在我的范围内哈。那也就是概念，就是他以前有过这方面跌倒，但已经犯悔改了，都是被主赦免了哈。不是没有赦免他的罪，就是说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一定不一定就你还能接受的，就是我还是能接受的，当然都是在悔改的前提下，被主的宝血洁净的前提下，我能接受我未来的那个配偶有过性方面的跌倒，我仍然能够接受啊。欢迎你走的举手给我看看，就他有过性方面的跌倒，但我能够接受，还能往婚姻里外起手举高一点，我看看哈。啊，哇，姐妹们都比他基本上啊，因为结婚的不算哈，因为呢不结婚的已经不要举手了，结婚的不要举手了哈，啊，结婚过结婚的不要举手哈，我看基本上姊妹们就一两个没有举手，对不对？就一两个没有举手。好，弟兄们好像很有安慰哈。好，那问你一定不能接受我未来的配偶有过性方面跌倒的，举手给我看看。就我就是他在有过性方面的跌倒过，我都不会接受做我的配偶的，有没有姐妹可以举手的？好，有一个举手哈，啊，一个举手的，好，一个姊妹举手的。好，那我们再问刚刚没举手的举手给我看看，啊，一个，因为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哈，就是要看情况，对不对？看是什么情况下。好，这个我当然明白，所以那我这是做这个示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哈，如果你真的喜欢对面的某个弟兄的话，哎，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的情况，对不对？你有没有你自己最清楚，对不对？如果你有，如果你喜欢对面地方有一个弟兄呢，他不能接受的，趁早杀掉你的感情。听懂了吗？听懂这个意思没有啊？我为什么你看清楚，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弟兄也是一样的，你对对方对面的姊妹有好感的，如果你有过性方面的跌倒过的，你自己有数，对不对？哎，你知道对方一定不能接受的，你有喜欢那个姐妹的话，应该杀掉你的什么好感，对不对？这个没有办法，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示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注意，这是个真诚而不隐藏的，这个不关乎公众的那个介绍，而是真实的面对对方，你知道吗？甚至我遇到一个更有意思，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弟兄很喜欢那个姐妹，一个姐妹很喜欢那个弟兄，他们两个竟然那个弟兄为了这个姐妹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了，准备谈婚姻，知道这个弟兄有极度的洁癖，我讲男女关系的洁癖，所以他说我当然，他说这个不是我自意，我没别甚洁，他说我就是什么呢，最多就拉过一个姊妹的手一次，再也没有跟异性有任何的接触。结果呢，我就鼓励他们回来就专门有一次的交流， 结果呢，有一天的这个弟兄来跟我哭了，说张老师，我知道你为我好，你一直在关心我的婚姻，但这次我真的还是不是自意，但我真的接受不了是什么呢？他知道这个姊妹已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也是主内的，也是弟兄，也去了国外，结果他就要问他，你跟这个弟兄交往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姐妹说一定没有发生肉体的关系。这个姊妹弟兄还是有点不放心，那你们没有发生肉体关系，最多发生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说，确实有过身体的触摸，身体触摸就除了没有真实的发生关系之外都有了。这个弟兄傻了，这个弟兄就决定什么呢？还是放弃了这段感情。当然他也很难过，他也很难受，但是最后还是，那我也鼓励那个姐妹，就接纳吧，接纳这个客观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保守住婚前的贞洁，尽可能的。但如果你真的有怎么办呢？也敞开告诉对方。我们并不是说你有过这个再也就不能结婚了吗？不是的，再也不会有神给你预备配偶了吗？都不是的，因为上帝给你预备一个他能够接纳你的那个弟兄，会给你预备那个能够接纳你的那个姐妹，你们再往婚姻里走，这个勉强不了的。这个需要上帝给每个人信心的程度，也不是说接纳你的人才有足够的爱，不接纳你就不够爱，都不是。这个跟那个是两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在性方面，在心里的接纳程度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都给有尊重和理解，大家一定要记得。好，那我想呢，这方面呢，我一般在婚姻辅导之后呢，之当中我会特别的会要求，在他们决定之前要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做到这一步，我会再进行下一步的辅导。这一步不过，我们就很难再跟你进行下一步的辅导，大家一定要记得，很重要，很重要。好，紧接着呢，我们来看什么呢？看到这个具体表现什么呢？爱妻子便是爱什么？爱如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什么？这是爱的第一个表现。那我们大家知道，圣经是总是说你总是保养、顾惜你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你累了就要睡一觉，对不对？你哪里不舒服了，很快就会去什么保养那个地方，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男人娶的妻子是干嘛的？第一，帮我做家务的；第二，帮我生孩子的；第四呢，我不甘心要哄我的啊，那小男孩哈，找个小妈妈啊。所以呢，可能每个人不同需要，但是我们就说，这里说丈夫爱妻子要先爱自己的什么身子，这第一。第二，爱的第二个含义是爱要按亲理跟妻子什么同住。好，我先问弟兄们，注意好，弟兄们问你了，你信主之后，你们每天必须要读一本书，是读哪本书啊？圣经，对吧？没有问题，弟兄们还是不错的，他们说每天他们要读圣经。好，那我们再问其中的结婚的弟兄，请问看也好，我们这里的魏弟兄也好，请问你没结婚的时候每天一定要读圣经，对不对？结了婚之后每天不但要读圣经，还读另外一本书，是什么书？正确，他说第二本书读妻子，懂了吗？没错，未婚的信主的男人每天要读一本书，读圣经。当你准备结婚的时候，你要读第二本书是什么呢？每天都要读的是什么呢？读自己的配偶。所以按照妻女跟妻子什么同住，你知道吗？有这个做什么试验呢？我们说男人坐一排，十个男人坐一排，全部接上那个心电图，后面那个仪器那个心跳那个波纹出来哈。姐妹们也是十个，是爱表，也是坐一排，接上那个心电图，心跳那个曲线，然后呢，我们拿一个漂亮的一个女人裸体的这个照片，从第一个男人慢慢换过去，男人全部是瞳孔放大，心跳加速，都有反应，男人就这个德行，好不好啊？也没有不好，也没有不坏啊，男人就这个德行。好，结果呢，我们再拿一个 有六块腹肌的，肌肉男，但也不是太过分的帅锅。从第一个姐妹开始每天换过去，一个个换过去，一个个换过去，结果呢全部眼睛也没放大，全部闭上眼睛，然后呢心跳没有加速，但也没有停掉。我都告诉你什么意思，你大家应该知道哈，男人的情欲从哪里来的？
眼目
的情欲来的，对不对？女人为什么没有这个反应啊？女人的情欲从哪来的？感觉来的，对不对？听觉，你知道吗？所以男人为什么，女人最怕的就是什么？男人的甜言蜜语，你知道吗？所以那些讲老奸巨猾的男人，比如像我这类的男人要小心一点，喜欢用甜言蜜语就能够很容易让女人落入你的陷阱，对不对？女人耳朵更软哈，一天甜言蜜语就好感就，然后开始不太有好感，就慢慢有好感了，对不对？整天吹捧你，整天跟你说好听的话，你就慢慢就投降了。男人是什么呢？是肉体的情欲是从视觉来的，所以女人是第一是听觉，女人第二个情欲从哪来？你们知道吗？触觉。所以当触觉，知道吗？所以一个女人，首先你当男人怎么诱惑你？先跟你讲甜言蜜语，你还是很享受，越来越滋润。第二招就会去慢慢碰你，碰你的手，你还不反感，开始拥抱你，开始不断的。女人一旦接受一个男人的抚摸和拥抱的时候呢，意味着你已经沦陷掉了，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家就知道男女的不一样，知道吗？男人是肉体情欲是用眼目来的，女人的情欲是从触觉、听觉跟触觉来的。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姊妹们一定不要随便听男人的甜言蜜语，当然你谈恋爱了没问题哈，男人谈恋爱了要懂得说甜言蜜语，我待会教男人们怎么说的，对不对？你们自己会哈，爱情会激发你们说的，对不对？但中国男人有时候傻，就比较嘴笨哈，那就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按情理跟妻子同住什么呢？情理原文做什么？知识。一，男人跟女人本来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说男人，我们说所以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再我再问你，我们知道相对来说，男人跟女人词汇量哪种人多啊？女人说话比男人多，对不对？我们说如果男人一天有5000个词汇量，女人有多少个呢？10000个，大概8000到10000个，那小乔不止，小乔更多，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好，这是很好，他的特点很好啊，这不是坏事情哈，没问题，好。
哎，我这是不是很安静的？
对，人家该安静安静，安静有时，说话有时，啊，没问题，好。所以，一个男人如果男人词汇量是5000个，女人就有8000到10000个，那好了，对我家庭很有意思了。我出来讲一天道，5000个词汇量怎么样？不但用完了透支了，对不对？我讲完了，我回家了。那我妻子呢，在家带孩子的时候，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呢，他10000个词汇量还等着我回家来发挥，对不对？结果我一天讲完道回家来了，就想看看报纸，看看电视，对不对啊？那我妻子呢？哎呦，老公回来了，坐下来，坐在你旁边。哎呀，今天我们家孩子你知道有什么变化吗？啊，好，我知道了。哎呀，今天那个小宝今天有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哎呀，我也知道了。哎呀，老公，我今天做的饭啊，这位，哎，你看到没有？哎呀，我也知道了，挺好吃的。我过了一会儿呢，他发现怎么了？怎么你老一会儿看电视又看报纸的？你到底听我说话还是看报纸的？我说我也在听啊，我都在听。那你要说话吗？我说我，哎呀，我好累了，我嘴没话说了。所以呢，就会产生一场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妻子呢，10000个词汇量还等你回来好好的发挥出来的，结果你却什么已经没有精力了，所以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学习这个。我觉得男人，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约会我的那时候还不是妻子哈，我们在一个团体里边认识4-5年没有交往，甚至后来他谈了一个男朋友，我谈了一个女朋友，我们又在一个团体里面也知道了。我记得我跟我以前那个女朋友还羡慕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羡慕我们两个人，就后来我们都分开了，都是信主的，都不太合适。 后来我们开始祷告，我对他哎开始有好感了吗？后来我们两个就开始参加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我带领，每次他都是坐在我固定位置，坐在我的对面。然后这边有一对准备结婚的，这边有另外一对夫妻，还有一个离婚的单身的，我们就这个团契，每次他坐在我的对面，每次我一讲圣经，感觉到他眼睛阿门阿门，就感觉到哦，这个很有信心啊。一年多，有一天终于一个弟兄跟我说，我发现你喜欢一个人了。中国人比较含蓄哈，没有吧，你怎么知道啊？我发现了。真的吗？来，一人一张纸，写个名字，不许说，放在一起看是不是同一个人。那好吧，我就乖乖的交代吧。一写出来，果真我们俩是同一个人。好了，那我们就决定有一天，他说你应该找他谈了。那天我就约他，约他我告诉另外的夫妻我们在哪里，他知道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我就约他去一个地方喝咖啡。然后我就当时准备了一个大纲，弟兄们要学习的注意要听好，你要学习的好，我准备一个大纲。什么大纲呢？今天跟他谈第一件事情，我所信的主跟他所信的主是不是同一个主，如果这个不是呢就打叉就结束。好，这个是同一个主，就他的这个侍奉主的观念跟我侍奉主的观念也不一样，如果对号就进入第三个，打叉就结束就停止。好，然后再看什么，他的婚姻观跟我的婚姻观一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打勾继续，打叉结束。第四个是他的金钱观跟我的金钱观一不一样，金钱观一样就打勾，不是一样就打叉。然后再到他的子女教育观跟我一不一样，如果子女教育观跟我不一样也打叉。就是我捏了一个大杆放在这个桌底，偷偷的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谈话，结果谈感谢主，一个也一样，两个也一样，三个也一样，四个都相同，第五个也一样。哎呀，我这个压力大了。最后再谈要喜欢他的这个表达，结果呢前面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我说还有一件事情，最后一个事情，哎呀压力大了，那个倒嗓子眼了。我说我，你发现我对你有什么想法你知道了吧？我不知道啊，你说嘛。我说你应该感觉到了吧？不知道，你说嘛。我说那好吧，那我就说了哈，我喜欢你的，你觉得怎么样？等我说出来他就说嘛，他说感觉到了。我感觉你还要说干嘛的，对不对？好，他说好了。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想过。这样吧，我回家祷告，等我祷告的时间看上帝怎么带领我，好不好？但是我注意，弟兄们注意了，我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好，没关系，如果上帝带领你跟我交往，我感谢主，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也没关系。这句话有没有毛病呢？你们自己想啊，等会我问你哈，弟兄们想想，等会问你们考试哈。我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好，你答应我主感动你跟我交往的，感谢主，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呢也没关系，好吗？好的，感谢主，就回家了，很潇洒就回家了。回家结果等了一个礼拜也没给我消息，两个礼拜也没消息。哇，这个比高考啊等那个分数还着急，知道吗？这个结果太重要了，知道吗？结果呢一直到了圣诞节还没给我消息，怎么办呢？他参加那个东山堂那个唱诗班呢，现唱呢，我就请了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我准备了一束花，花呢然后里面准备一张卡片，然后呢就让他帮我送进去，送给那个他之后呢，他就收到这束花，就很开心。那天晚上现唱现得不错，然后呢，才知道呢，我就跟他约好是圣诞节上十班献完结束之后，我在哪个公园门口等他。实际上呢，我在公园门口等了半小时，一个小时也没来。后来等终于到了11点了，他打电话给我说：“谢谢你送花给我，丹弟兄。”我说：“你在哪？”我告诉你，你可以回家了。啊！我说我不是在等你的吗？所以说我回家才看到这个卡片。我已经回家了，我不出去了，那么晚了。啊！我说这样呢，好，没事，没事，没事。我就乖乖的回去，结果一夜睡不着觉。我就把一个弟兄找到我的房间里，被我大凶一顿。啊！我说这个怎么搞的？啊！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很不高兴，但是没办法，继续等，继续等，一直等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知道吗？我明天就要去贵州三个月。去贵州三个月，前一天晚上我就约他，请他去吃西餐，但是在北京路 有个芝加哥牛巴屋，不点不没有不点灯的，就点蜡烛的。弟兄们听懂了没有啊？就点蜡烛的那个西餐厅，哎，结果呢就在那里吃饭，我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呢，我说：“姐妹，我等你那么久了，你好不容易告诉我一个答案，好不好啊？我这个比这个高考落榜了，还是上榜了，还是考北大清华了，我不知道哈。我你给我一个结论。”结果呢，他说：“我还没考虑好呢，我没考虑好，那么久了折磨我，对不对啊？你就告诉我答案呗。”他说：“今晚你一定要告诉你吗？一定要我做决定吗？”我是的，今晚。你同意也答应我，不同意也要答应我，哇，好霸道啊！结果呢？他说一定要我今天回答你吗？我是的。他说那就不可能。哇，心碎了。结果呢？我就坐在那个对面半个小时没说话，心在流泪。大家就面对面半小时没说话，总有一个要打破沉默，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优势嘛，因为他拒绝我嘛，他有心理优势嘛，对不对？他就说：“弟兄啊，以后跟姊妹表达感情最好不要这样表达。你好像他原来知道我打了一个草稿，知道吗？有个大纲的，对不对？”他说：“好像你们男人干嘛呢？就打搞了一个合同，你同意就签字，不同意什么也没关系。好像这个女人在你心目中没有什么，姊妹在你心目中没有一点的什么位置，知道吗？答应你也很好。”不答应你呢也没关系，好了，他就给我个机会了。他说：“你不说不答应你也没关系的吗？”我说：“不是啊，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看到我半小时没说话干嘛的吗？”他说：“干嘛了？”我说：“我的心在流泪啊。”这你这种人还会，你这种人还会流泪吗？当然会啦。他说：“你怎么会流泪呢？”我就开始抒情。我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在广州看到是在哪一个聚会里面？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的团契。”你穿那个白色的高领线衣，像一个洁白圣洁的天使一样的，坐在一个神的仆人的脚前，专心听他讲道。那时候你就把我的心给抓到了，结果呢，就把我的特长给激发出来了。就一抒情了一个半小时，他由开始紧张，到开始放松，到开始有点笑容，到开始完全放松，享受我的抒情。
甜言蜜语。
最后我跟他说什么呢？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今天要找你说，一定要找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答应我？你知道为什么吗？要给我个答案是什么呢？因为我明天就去贵州3个月。我想呢，万一你拒绝我的话呢，我就宝玉葬花。
宝玉葬花。
我就去到那个贵州3个月见不到你，我稍微好过一点点。不然我很怕什么呢？如果你拒绝我了，每天就见到你，我就很痛苦。所以呢，我才今天才逼你一定要给我回答。哦，这样的。哇，他心花怒放了，被感动了。他说：“好吧，我们就试试开始吧。”哇，来了，上天下地的。结果呢，我说：“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神。”结果呢，我们就开始了。但是要命的是什么呢？第二天我又走了，这个是要命的，对不对？刚刚我们确定完婚姻交往，第二天我们要分开3个月，我受不了了。但是我只能走啊，就走的中间呢，凑合回来一次，跟他过生日，买了一个网球拍给他，回到广州过生日，又回去，结果提前一个礼拜结束我的计划，没有完成3个月就回来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月我的工资那个时候1800一个月，我那两个电话费是多少？你知道吗？那时候没有 IP 电话的啊，程控电话、长途电话，没有手机的，就固定电话。我那个月的电话费，两个月电话费多少吗？一个月1800，一个月1900。我的工资都不够，这就爱情的力量。我们最长的到一个程度，打电话10个小时没有断过。第二天我可以继续跟水族的弟兄们上课，上8个小时课，晚上继续一个晚上不睡觉打电话，几乎2个晚上不睡觉，我还一天上8个小时的课，就是这样的。感谢主。那后来回来之后呢， 我跟我妻子就什么，我们就决定什么，就订婚了。订婚之后三个月六个月之后我们就结婚了。这是在1990年2月13号，第二天是情人节，第五天是他的生日，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很奇妙，但是问题也开始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看足球，我喜欢看体育，有时候欧洲杯是半夜，有时候在南美或者欧洲的世界杯也是半夜。那我经常一看呢，哇，有时候呢我回家之后呢，那时候不懂啊，男人不懂傻，我回家那时候一打开电视看，哇，这个球赛太好了，正看得兴奋的时候，突然咚，房间的门转起来了，哦，完了完了，我这样麻烦你爱足球比爱我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家头一直痛，身体不舒服，你一天没回来，就回家也不问我有没有不舒服，你就在看电视看球赛，你有没有我啊？哎，我说麻烦，这下麻烦了。结果那天呢我心情也不好，哎，我就看点球，什么没有什么没关系吗？结果呢我那天没有体恤的时候呢，麻烦了，一场战争来了，他爸把我电视关掉，我爸把我电视打开，你再把我把电视扔掉算了啊，开始完了。结果还是后悔了，为什么七天不舒服，直到你认罪。那几天哎呀觉得大家纠结啊，又是一个课程来了，你必须要道歉。所以开始我就学乖了，因为我每次回家第一时间先回到房间，哎呀，老婆今天怎么样，因为不舒服啊，哎呀，肩膀不要啊，揉揉肩膀，哎，一揉肩膀5分钟，今天是不是有球赛啊，哎呀，你知道了，太好了，你回家那么乖就肯定你有球赛要看，我你太了解我了嘛。所以呢问的怎么样，没关系，来去看吧。哇，那天晚上你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门响了，你可以幸福的看一场球赛，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学习。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女人真的不一定要你真的什么跟她当牛做马的，一定要这样，但是让她明白你她在你心目中是第一重要的，懂了吗？你心里有她，有时候说一些甜言蜜语。中国的男人不容易哈，我经常讲，你们要理解男人哈。中国男人有什么？第一，中国男人什么是没有父辈的榜样，对不对？基本上中国男人都比较沉默的，对不对？都是爱在心里什么口难开的，甚至有些男人更加木讷，更加傻瓜一样的，对不对？那没有第一，第二呢？中国男人什么呢？他没有受到gentleman的这种培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国男人呢。一把第一还有一个因素，最重要一个因素呢，男人现在比女人晚熟一点，先对的同一个年龄，对不对？同样的年龄段男人比女人晚熟一点，所以这三个因素很要命的。一个男人本来比女人晚熟个5年左右，第二呢再加上男人有没有这个受到这个父辈的这种榜样的影响，第三呢有没有受到gentleman的培养。作为中国男人自学成才真不容易，自学成才，你们都现在自学的怎么样？不容易哈，准备好了哈，看来你不错。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男人有时候思维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吗？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每次过马路，我跟我妻子过马路，红绿灯，一看绿灯，我跑过去，快点快点，那么慢的快点过来嘛。我每次见过马路的哈，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我跟他一起见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比我们大60多岁，那时候比我们大啊，现在60多岁，那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先烈年龄。然后我们就天河北东站嘛，然后就去一个地方吃饭，吃了饭之后呢就送他去东站坐火车去回香港。结果那天也是这样的，我就跟我妻子，他又是一等那个红绿灯，我就连忙跑过去，我快点快点，怎么那么慢呢？结果呢我妻子说，你看你看看什么，香港那个弟兄不能碰他吗？来来来来来，慢慢过哦，来来这边来，慢慢过。结果呢我妻子说，你看人家，哎呀，搞得我小男人自学成才不容易哈，自学成才不容易。结果呢后来搞得，哎呀，我这个什么男人嘛。所以以后我就过马路什么呢，来老婆 噔，就在这边，噔噔，就到到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哇，大义凛然啊！哇，男人来了，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知道吗？啊，不容易。所以男人，我不能再多讲了，多讲很多东西真的是，男人有点傻，知道吗？男人有反应有点迟钝，所以你们好好学习。有问题的都多问我一下，我老男人给你一些意见，没有问题。失败中的经验，你都可以学习的，知道吗？结果有一次，终于我到山东，到山东，哎呀，然后到山东之后呢，跟一个很好的弟兄，比我有年长，但是很有经验，但是呢，他也没受过前头面的培养，也没有父辈的榜样。那现在说他不成熟吧，人家都结婚几十年了，对不对？就在一起，又是大学的老师，我们开始操练。丈夫为妻子开车门，每次不能自己上车，一定要把车门打开，让妻子进去，再把门关上，再去开车。说好，张老师，我真的没做到，我要跟你学习啊，学习。但我那天呢，难得陪我逛了几天，真的都跟妻子开车门，还是没适应，老忘记。终于这回要送我去机场，送机场呢，时间不多了，有点着急要谈话，然后呢就开始。他就说我记得好跟妻子开车门好记得，然后一开车门妻子上，记得他关门时候用力太猛了，不给他转，把那个后视镜转掉地上去了，把那后视镜的玻璃转掉地上去了，掉了怎么办呢？哎呦，去修来不及了，修了我的飞机就赶不上了，知道吧？这怎么办呢？这个妻子下车就跑了几百米的地方，到处找那个找透明的那个透明胶，先把它胶起来嘛，对不对？来不及修嘛，但是不用后视镜不能开啊，这很危险的，对不对？妻子到处跑了满头大汗，跑了很多地方，终于找到一个透明胶回来，哇，把它终于胶起来，送我去机场了。在车上说，妻子说：“哎呀，我今天享受一下，丈夫有开车门，就发现我跑的路比那个没开车门跑的更多啊。”我这个太有意义了，你永远不会忘记。从此这个丈夫说，我再也不能忘记跟我妻子开车门的事情了。我说这个虽然你比不开车门更麻烦一些，对不对？但这个代价是什么？有意义，你从此忘记不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习。男人真的要不断的学习，真的好好的学习读你妻子那本书。为什么？女人从什么？从少女期到青春期，到什么？到这个被追求期，到恋爱期，到热恋期，到什么预备结婚期，到结婚期，到什么怀孕期，到哺乳期，到什么到孩子什么稍微独立期，到更年期啊，这个我不知道哈，这个我们不一定要说。反正就女人那个心理的变化，就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男人呢，比如说我多少岁了？
三十
啊。所以我觉得，哎，我现在都就觉得我一直在三十岁左右的感觉。你太会说话了啊，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觉得我真的像三十岁，我一直在我其实我都五十多了，就总觉得自己还三十多的感觉。就是男人好像呢变化不大，但女人呢，她勤俭持家，对不对？生儿养女，所以会什么衰老的什么很明显。人家说女人四十就豆腐渣了，男人四十一朵花呢，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很多男孩子很有压力，知道吗？同年龄的女孩子很少，很难喜欢同年龄的男孩子。为什么？就你不够成熟啊，懂了吗？你成熟度不够，如果你属灵再不追求就更麻烦了。还有呢，你在经济能力再不够，学历再不高，那麻烦了。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就形成一种概念。所以大家注意，基督徒一定要什么？注意一定要全面的提升自己，一定要明白，你知道吗？其实当初我的妻子，我第一次跟她表达的时候呢，她说我还没想好。她不过呢，能够做我头的弟兄，在我接触的弟兄中寥寥无几，不过你是其中之一，哇，给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我妻子长得比我高啊，那我一直对我的这个身高体重不够重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没信主之前自卑了很多年，信主之后慢慢被医治了。所以但是呢，至少她说能做我头的弟兄寥寥无几，不过你是其中之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很大的信心。神就给我一个信心，我可以去跟他表白，可以去，因为他每次听我分享圣经，从眼神里面可以看到阿们阿们，从心里说的，这个是我有信心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什么？做一个 弟兄要加强这些属灵的素养，一定在属灵上好好的追求，一定要能够做一个什么属灵的带领者，然后在你们的工作能力上提高你们的工作能力，养家糊口的能力要加强，还有一个什么能力，要去学习去按亲理跟妻子什么同住，要多一点了解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了解那个特别的女人又不一样，所以要了解，一定要多一点的学习，常常读妻子这本书，读姊妹这本书，了解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我们有的男人很傻，都是按照自己的喜欢去爱对方，你知道吗？其实这些不是对方喜欢的方式之后呢，你就会有点受伤了，觉得我好心没有得到什么好报。比如一个妻子，她特别勤俭持家，她不太喜欢浪漫，太浪漫事情，她你扛一袋米回来，她觉得特别浪漫；你买一束花回来，她觉得特别不浪漫。你觉得很浪漫，米不浪漫，花才浪漫，对不对？结果那天他们结婚纪念日，这个丈夫搜肠刮肚的想一想，今天怎么去让妻子高兴呢？买了一束特别的花，躲在背后，一起敲门铃，门铃一开，老婆是结婚纪念日快乐，花一束。老婆说：“哇，这花多少钱啊？你买这花干嘛？浪费钱啊！”哎呦，这个丈夫所有的心情什么，现在花叭叭叭，快害羞含羞草一样的，妈就消那个花就凋谢的感觉。哎呀，我买这花，扔掉不要了。谁有问题呢？丈夫也没有问题，妻子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妻子觉得什么呢？要会过日子嘛，买花又当饭吃吗？所以他没有了解到妻子他的喜欢的是什么。跟你扛一袋米回来他就特别开心，哇，你懂得扛一袋米回来的话，这个家里有饭吃了。所以呢，每个人不一样，所以男人要了解女人的需要，你要了解那个特别的女人的需要，要学习这个。其实我承认我结婚今年已经结婚22年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自己在跟我妻子关系上，我经常讲，我岳父是一个大男人，他个子也比我高1.8米左右的一个接近1.8米的男人，又是什么心胸宽广的，又是什么国务院的专特殊津贴的教授啊，很随和的性格，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他跟我，他说我妻子都说没有看到他爸爸跟妈妈发过脾气。结果呢，偏偏嫁给我的这个小男人，个子也跟我岳父一比，也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我岳父也不胖，有点壮。然后呢，搞得什么呢？我的性格又是容易破裂的，所以就是这个当中，上帝就开始让我们不断的学习如何学习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很挑战。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男人来说，他的思维是什么？是直线的，知道吗？比如说有个简单例子。今天是个特别节日，妻子的过生日，说老婆，今天我请你去吃东西，吃什么？老婆说吃肯德基。哎，肯德基又便宜又垃圾食品，不要了。老婆说那你说吃什么？他说吃川，老公说吃川菜不行，太辣，吃湘菜，那川菜又辣又麻，有麻又辣，对不对？吃湘菜太辣，吃粤菜没有味道，太淡，吃粤菜什么沪菜呢？太甜，到底吃什么呢？走，老公说了一大圈，说我们吃这个吃那个，老婆都不去。他老婆那里说到吃什么呢？肯德基，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就说肯德基有吃一次就不行吗？所以有时候女人呢，她是什么？其实她也是的，她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什么？就这样的。男人就是什么呢？可以什么？就是经常在家讲，跟把老婆的搬过来讲道理，讲了半天，女人不懂道理吗？我跟那些女人比你更懂道理，不过女人道理放在什么？心里的，男人的道理放在什么？嘴上讲的。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女人的心，要摸到她的心，不要只在语言上要什么争强好胜，好胜的话会害了你。要求主来怜悯，要知道他的心里想的，而不是要跟女人来一个言语上的争辩，非要争辩证明你赢了，你是对的，你厉害，我跟你赢不了的。女人的心里她不会让你赢的，但是呢，她心里的道理比你更清楚。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懂得，所以男人们要不断的要多去学习，怎么去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别。 也要懂得了解对方的心理的需要。然后呢，中国男人真的要学什么呢？虽然我们的，我跟你讲，在基督徒里面你要什么学习吗？嘴稍微什么，该说的还要什么，表达出来，知道吗？一定要学习表达，因为姐妹她是什么，耳朵跟软哈，耳朵跟软，需要你说些甜言蜜语，你得罪她的很多，她就把你原谅掉了。学习不是对别人，对你的妻子要多一点甜言蜜语是没有问题的，懂得去珍惜她。女人什么就像一朵花，知道吗？你要经常跟她浇水，她得到你的滋润，得到你爱的呵护，她会越长什么越鲜艳，越滋润，越有活力。否则的话呢，那个女人的那朵花很快就什么凋谢掉了。所以我们说，经常有一个神的仆人说，女人的不高兴不喜乐是对男人公开的羞辱，一定要记得。所以当一个家庭，当你的妻子像孕妇时的女人，我跟你讲，不是女人的失败，是男人的悲哀。所以我们经常说女强人哈，女强人，女汉子是被谁骗出来的吗？我经常说女汉子是一表现什么？是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男人没有做男人的责任，导致女人不得不去做男人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变成女汉子了。所以其实在心里面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做女汉子，对不对？女人都是愿意做什么小女人，希望能够被，虽然个子再高，我的妻子比我还高大，但一直在我心目中她愿意做个小女人，她希望得到男人的呵护。她当时愿意嫁给我，就是因为她觉得我这个弟兄像个男人，虽然有时候有点蛮不讲理，但是至少她有男人的气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带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什么，按情侣跟妻子同住，这里面有很多我不能再讲，再讲三个小时都讲不完了，讲不完。但是呢，真的要去学习丈夫怎么去按情侣跟妻子什么同住。这里的情侣包括属灵的，包括了男女的生理的不一样，包括了他的情感的需要，他的生活习惯，他的思维方式，他心理的动态，你都要去了解，按知识跟他什么同住。好，这个是慢慢学习，我还没有毕业哈，还没有毕业，我们一起成长哈，在一起成长没关系。好，我们看第四个什么呢？到第三个什么呢？叫敬重自己的妻子。敬重妻子什么概念？就是说呢，就跟第一个说，男女人也要顺服的第一个要素是敬重丈夫，对不对？反过来，丈夫也要敬重自己什么妻子。千万不要认为什么呢？不要认为啊，男人是头，我要女人敬重男人。其实男人爱妻子也是敬重她，就是男女是平等的。我们说在角色上是不一样，本分也有所不一样，对不对？但男女人格是什么？完全平等的。所以对我说，男人也要敬重你的什么妻子。我真的遇到什么，有一些大男子主义哈，有大男子主义什么呢？说我不跟你计较，我不跟女人一般计较，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不对的。这个居高临下的是不应该的，你有你的责任，但你不应该高高在上，你不会比他的地位高，你知道吗？好，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丈夫没有全面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也有义务满足妻子的生理需要，这个是双方共同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现在的男人们一定要注意好，弟兄们，我还是给你们一个好建议，对不对啊？一定要多运动，保持健康。中国的男人现在很多亚健康状态，一到四十岁以上的身体就不行了。女人到三十岁、四十岁正需求正厉害的时候，男人却不行了。所以这就是现在的阴差阳错，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女人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她因为你跟恋爱期，她是把感情当饭吃嘛，傻乎乎的女孩子哈，哎，浪漫啊，管你有没有钱，傻瓜还是笨蛋，只要你对我好，穷光蛋我也愿意跟你结婚。但结婚之后发现不对劲了。爱情也要，面貌也要，面貌没有不行，那时候才开始怎么样？好，就开始出问题了，对不对？还有呢，到了一个，他又是结婚生孩子养孩子哺乳期，他对性生活不太多的兴趣，注意着孩子长大了，到了 七岁八岁十五岁的时候终于脱离手了，其实那个时候才是女人开始享受她的肉体满足的最佳时期。那这个时候男人怎么呢？男人糟糕了，男人却身体走了什么？下坡路，懂了吗？所以就会受到什么阴差阳错。这就你要吗？这就要求弟兄们怎么样呢？一定要学习。我们这 Mr. Lam 在这里是个好榜样，对不对？啊，他是这个好榜样。你知道 Mr. Lam 多少岁了吗？啊，二十八，对不对啊？啊，你看到没有？喂，54，对不对？啊，他身体才，他看他年龄多少岁啊？大家觉得他有多少岁啊？有30岁，有没有啊？啊，35够不够了？啊，感谢主啊！那我是说什么意思呢？其实 Mr. Lam 也是一个好榜样，他是大家在由他的修身，对不对？他是很喜欢什么运动，对不对啊？在篮球场上，在球场你们体力有时候能一定能够跟上他们吗？可能你可以，你们两个我不知道哈，未必跟上他，你知道吗？哇，我觉得嘛，所以就什么概念呢？所以男人一定要学什么呢？哎呀，看看我这个电力够不够了哈？啊，所以呢，男人一定要懂得什么呢？要多锻炼身体，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旺盛的状态，懂了吗？一定不要什么亚健康状态，一看你就病态的话麻烦了，这个姐妹们很难喜欢你的。啊，当然了，所以呢，弟兄们一定要保持什么？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是什么？使得你的婚姻生活能够更加得到上帝的祝福。真的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我觉得现在呢，说严格来讲，很多女人到40岁左右的时候，真的开始享受她的男女的肉体的关系的时候呢，这种男人的身体真的不行了，累呀、啊，工作加班啊，再有一些身体的疾病啊，就开始很困难了。所以丈夫尤其不要用加班为理由，不要用别的理由找跟丈夫跟夫妻经常什么分居哈。我跟你讲，这个是对女人来说真的很残忍的。我总是鼓励，不要认为哎呀，我们姐妹不要说这个话了吧，这个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没关系的。女人怎么能够说这个方面是没有这回事？男女是完全平等，上帝把这样的放在男女之间的一个肉体关系里边，是尽可以在婚姻里面尽可以去享受的，那是应该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保护你的夫妻的生活，要学习。当然这个我不能多讲，弟兄们将来可以见证。姐妹们，如果你让我做你的婚姻辅导者，我参加你的婚礼，我一定陪你最后入洞房呢。我一定会告诉那些洞房秘籍的，那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被辅导的。我你知道吗？我那个好朋友啊，在我结婚，他一直陪着我。他从武汉过来，一个美国的弟兄，比我矮1.6米的弟兄，但现在后来被人杀掉了，在武汉被人杀掉了。他那时候有5个女儿，哇，一下子生了5个女儿，怪不得我后来生了3个女儿一样的哈。他也是陪着我，到最后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说 ：“James 过来啊，给我画了一个图。”这个不能说了哈，就是他就告诉我洞房秘籍，如何在你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帮助你的妻子享到最美好的享受，我就牢记在心。所以现在我不但牢记在心，我要传给下一代，懂了吗？就是这样的去帮助我们建立美好的信仰生活。所以呢，主会看过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呢，大家注意了。那最后我们要大家什么呢？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夫妻来找我，哎呀，牧师啊，怎么了？为我丈夫祷告啊，怎么了？我丈夫又不信主，又不赚钱，又不工作，又不带孩子，又不到家务，我好惨啊！我就吃惊看这个姐妹，我第一次见你，对不对？你丈夫谁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你怎么第一次就跟我讲你丈夫那么糟糕呢？好，我就开始，你进入你丈夫嘛，我开始嘀咕哈，我最后他还讲。还有讲，我说再问姐妹，你为什么对愿意当初嫁给他？他说我当初眼瞎了呗。哇，好经典哈、哦！他当初我眼瞎了呗。好，我遇到弟兄来也是，老师，你知道我的妻子又糟糕又邋遢，又不带孩子，又不做家务，又哎呀不讲道理，这个磨也擦似的女人，我怎么搞？我怎么办呢？他也是讲了很多事情，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娶她呢？他说当初我瞎了眼呗。 哦，原来年轻人我明白了，谈恋爱的时候是瞎着眼谈的。我爱你，你爱我，哎呀，你太美了，哎呀，太好了，肉麻的说一些不瞪眼睛、正眼说瞎话的话。等结婚之后呢，把眼睛打开了。哎呦，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哎呀，你已经欺骗我了吧？哎呀，你怎么有这个问题呢？你让我失望，太让我失望了。都说嘛，我当初瞎了眼娶了你，所以我知道嘛，为什么我不鼓励你过多谈恋爱呢？谈恋爱都是盲目的闭着眼睛的，缺点看不到，优点你看全看到，缺点你一个都看不到，对不对？等结婚之后呢，眼睛打开了，全看到缺点，优点再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主里面要学习，不断的学习，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你做一个弟兄，你要怎么去预备自己，做一个未来的好的丈夫，对不对？为着你的未来，你要加强你属灵的追求，加强你什么生活的安排、工作的能力，对不对？包括你身体的什么健康和强壮，保持生命的活力，为你未来的幸福的婚姻做好什么最好的预备，很重要。那姐妹们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也人人做好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装备。姐妹越属灵，她越温柔安静，越愿意顺服丈夫，越愿意什么成为一个荣耀的帮助者，来让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妻子，做好一个很好的母亲的准备，也就将来被上帝更好的使用。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下午呢是把这个先结束了，但是等会我们要还有后面的，不然的话我们结束不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作为丈夫要尽丈夫的角色和本分，做妻子要尽妻子角色和什么和本分，以致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内，让我们不断的来明白，不但要明白妻子的角色和本分，让我们明白丈夫的角色和本分。当我们知道作为弟兄，我也是一个弟兄，作为一个男人，我也是一个男人，真的有时候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我自己常常要面对悔改的问题，自己对妻子的这个亏欠，随着婚姻的年长日久，确实还有更多的功课要去学习，有更很多的亏欠我们需要去领受。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你造了我们男人，也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你让我们生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面，我们也受到一些传统的影响，父辈的榜样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缺乏，大家我们也没有受到传统们的这种培养，我们常常面对一些挑战。但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亲自的再一次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圣灵正在引导我们，让我们怎么去实践你给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借着主你给我们的接纳有缺陷的配偶，接纳有缺陷的生活的这个范畴，让我们就在这种当中享受你给我们的喜乐。谢谢你让我们明白，婚姻不只是享受所谓的爱情浪漫，也要更多的精力去包容接纳忍耐和饶恕。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丈夫作为弟兄能够明白我们的角色，能够预备好我们的本分来为主所使用。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心怀一念，保守我们的脚中，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我们现在呢是五点，大概五点五十五，我们有半小时左右的活动哈。活动大家看看，或者晚餐完之后还是什么，还是继续，我们还有一堂，对啊，吃饭对不对啊？六点半干嘛？
吃饭。
好好，那正好半小时吃饭。对，吃饭之后我们可能晚上可能还要有一次聚会，不然明天就完成不了使命。
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可以啊，可以，
可以，
可以。
就是到时候完了之后，我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好，
因为我是第一次见你。
好好，哎，徒弟兄呢？徒弟用人呢？让他赶快来把这个把这录音机给关掉，看看怎么关掉它。
他删掉是吧？哎，徒弟兄呢？啊、哦，这个，哎呦，就这样关掉了是吧？
哦，我都忘了。
就这样关掉是不是？
是吗？
对。
哎，
是关了吧？
那不是方。这是方的吗？
不，他这个就是录音的哟。哦，是不是、这个？
哦，对对，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按一下就可以了吧？不是长按吧？
我也不知道。